2005年6月4日至6月16日，应英国未来科学与文化中心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赴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发表了《驱逐马列，还我中华》的系列演讲。系列演讲共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什么说当代中华儿女丧失了民族精神？二、当代中华儿女怎样才能找回自身的民族精神？三、马列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四、唯有驱除马列才能还我中华。辛浩年先生的演讲受到了当地华侨、留学生以及西方人士们的热烈欢迎。
辛浩年先生访英系列演讲在《透视中国》播出后，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反响，许多人给我们留言赞同辛先生提出的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倡议，表示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每次演讲之后，辛浩年先生都会留出近一半的时间解答观众提问。应观众们的要求，我们将一些辛先生答观众提问的精彩片段剪辑成集，以辛浩年问答系列的形式陆续在透视中国中播出。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播出的是辛浩年先生2005年访英系列演讲答观众提问的第一部分。
99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你可能久在海外没注意到，就是99年来是有，首先有个江泽民的七一讲话，
江泽民的七一讲话，
紧接着呢，后来正式推出了一个三个代表。我要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就说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几年来在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列了，根本就不是马列。现在你在西方人说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马列国家。他是不是说打着的马列的羊肉啊，挂羊肉卖狗头或者叫什么的？为什么要是说呢？七一讲话里面明确的提出容许私有企业主入党，共产党在那儿之前标榜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的党，现在几乎听不到这样的话了。你如果在大陆，没有人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党、农民阶级党，反而认为是一帮比如说以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的、私营企业主的，或者说官僚买办党了。
问题
是什么呢？然后三个代表们又提出代表全民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就是他已经在淡化他的工人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意识。在过去的几年来，我们也确实看到他尽量的淡化这个意识形态。所以你说我们要驱除马列，我不知道共产党本身是不是也在自我进行一种我们叫脱壳吧，就像金蝉脱壳了，再脱掉这个壳，它变得越来越适用。你像一些心灵的观点，越来越适用更为民族主义啊，还是说你按你的观点认为，或者西方认为，中国还是一个极端的、非常有强烈意识形态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跟任何人没什么区别。我不是，我是共产党，但我不认为我姓马列啊，是不是
啊？啊，你是共产党的。
我也没必要说我退党就能把他打退垮。我的学生，我是北京一个大学的老师。一边有好多人退党，我承认，同时也有好多人在加入党，而且是我很优秀的学生也在加入党。
你的问题是
，你怎么认识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咱们认为马列现在到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讲的非常好，但那是 history， 现在现实好像跟你那个有点不切边。这是我非常。
我想你的看法也代表了相当多人的看法，并且你的看法虽然在国内可能不是主流，在海外是主流。我讲的驱除马列，是指马列在思想、政治、文化三大侵略之下，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思想和我们当代中华儿女的一些思想文化的精神品德所遭遇到的影响，历史留下的影响和仍然在发酵的影响。著名的作家王若望先生有过一句名言：我们中国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我们在我们的说话、言语、行事方式上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子和影响。而毛泽东的影子和影响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是什么？是马列。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看我讲驱除马列，我没有讲驱除共产党，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希望共产党也能够站起来驱除马列。他虽然恶行昭彰，可是他也是马列受害者，受了马列害的中华儿女，所以他才叫他是马列子孙。所以我坚定地说，我要驱除马列，我要让共产党自己意识到，你还是要彻底的离开马列，抛掉马列，不做马列之身，重归中华儿女的民族队伍，这是我心里面的想法。第三条，驱除马列，它有一个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说，共产党今天是不是不是原来的共产党了？它真的跟马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羊头还是挂着的呀。如果这个羊头不挂着，这个羊肉店的招牌就要砸掉。你打着羊肉店的招牌卖狗肉，只能说你不伦不类，可是你还叫羊肉店呢？你挂着羊头卖着狗肉，可是你依靠的还是这个羊头给你带来的统治权利和专制权利。这一点不把他这个最根本的权力基础、理论基础、统治思想基础给彻底的铲除掉，共产党能变成不是共产党吗？那么我再讲一句话，第四点，这是我几天以后要讲的。今天的共产党好像不讲马列了，今天的共产党好像不像共产党了，可是从现象上来说，他让资本家入党，他让外资企业和台湾企业里面建立党组织，这就是马列。哪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在行业和军队里面建立党组织的？控制一个工厂，控制一个报社，任何报社、任何工厂、任何企事业都要一个党委会。这是现象上看，从本质上看，孙中山先生讲的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我想这没有错，原则上没有错。林肯总统也讲的三民主义：民治、民有、民享。今天的共产党在搞什么？他在搞三党主义啊，他还是党治主义、党有主义、党享主义。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必须共产党治。天下还必须共产党所拥有，天下必须让共产党先享受大享受。你说他不是共产党吗？天下的财富是共产党掌控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还是共产党的土地啊。哪一个地方都有党组织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跟共产党不一样的理念、不一样的形象的其他政党的出现了，你说他不是共产党了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几个共产党国家才是这样的呀，何况胡锦涛先生最近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贯是正确的，只是经济上战前落后了一点。何况在中国的宣传广告上还明明白白地画着马恩列斯、毛顿江，胡文还没上去，他还是马列呀。所以我们要驱除马列，我们要驱逐我们心中的马列的毒素，我们要驱除那个还左右着共产党灵魂和统治手段的马列。我们还希望共产党也能够真正去除马列，他才能消灭自己的共产党的党文化，就像法轮功的朋友们所讲那样。好，讲的不对请你批评。
现在中国就缺一个成熟的国，
在人心准备好的时候，那就看老天有什么机会了。
我们驱逐了马列以后，反我中华，下一步我们该信谁？
就信那个允许你信什么都行的自由。
后世中国，辛浩年问答系列访英篇，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却公然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却颠覆了他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一面高举孙中山的旗帜代代相传，一面诋毁孙中山的伟绩频频发难，如此阳奉阴违究竟用意何在？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新近推出辛浩年演讲系列片 DVD《孙中山与共产党》，把真实还给历史，把真相还给人民。订购电话212-967-3088，订购网址 www.shopping.ndtv.com。
应该是在改革开放来发展前的民营企业家，一些或者是对改革开放做出一些给中央政策咨询的那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接触了一些，在私下的时候大家都说共产党完了，因为从不同的阶层他都有，像有些我有时候跟一些教授在谈论他们号称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后来我开玩笑就问他，我说其实我现在明白了，你搞的任何改革其实都是想着把钱怎么掏到自己兜，教授就乐了，不吭气了。好多民营企业家，他也是，他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在共产党腐败体制力量下，他不能按照他的理想去做一份事业，他最后只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搞关系。所以，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有权有势的，还是到底一些平民百姓，没有一个说共产党会持续下去。我就感觉到您说的，其实这个民心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当时大家就说，现在中国就缺一个陈水扁，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这两天有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澳洲这个大使伊密啊，他在悉尼的那个64的纪念集会上，公开宣布退场，脱离中国，然后向澳洲政府投诚。他说他在澳洲期间执行了中共给他的破坏法轮功的政策，破坏民主人士的政策。他自己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他觉得是人格分裂，他知道这些人是好人，不应该迫害，但是他为了保他的职位，他必须这么做。他觉得他时时刻刻生活在这种痛苦之中。那么他为什么六四之前他有勇气走出来了？他说这是九评这篇文章，这种退党浪潮使他的良心，使他的勇气突破了这种恐惧，他就勇敢地站出来。我就想这个第二个现象，就想问你，您刚才讲共和中国的明天为什么会到来？我不知道是，就是说，我从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不希望像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过渡，我真是希望有一个和平理性的过渡。那么我就想问你，这个九评和退党的浪潮，是不是就预示着这个中国这个新未来的一个开始？两个问题，谢谢金老师。
谢谢。你说的陈胜吴广，说心里话。呼唤陈胜吴广不是今天的，二十年前第一次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人说今天农村里面农民都希望能出个陈胜吴广，这是表现了人民在内心里面对共产党的厌恶和反抗心理。我同意你的话，今天的中国是缺少一个时机。我曾经接受采访时说过，如果明天早上共产党垮了，你别诧异，如果三年五年不垮，七年八年不垮，你也别丧气。为什么呢？在人心准备好的时候，那就看老天给了什么机会。如果你人心没有准备好，老天给的机会那将是另一番灾难。如果人心准备好了，老天给的机会那很可能化祸为福，那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所以我也跟你一样，不期望中国今天还重复陈胜吴广的起义，可是对人民的反抗，不论是自发的自觉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诋毁他反对他，而是如何的理解他推动他。有水平的朋友请你们去引导他，我想只能是这样。第二个问题，你说他澳洲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他说了一条，就是人心醒了。人心怎么醒的？我先举个例子再说你后面的话。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个内部文件，这个内部文件的消息《世界日报》已经发表了，我们《华网》杂志也登出来了，国内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了。那就在全年里面365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下岗工人、农民、流民示威游行抗议占领乡县政府共58000起。它说明我们的人民不但已经开始醒悟了，而且敢于反抗，尽管它还不是一个高度组织的、有高度理念，但是它已经不那么顺从了。那法轮功所发表的9评代表了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更确切的说，用我一个学者的话来说，它表现了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这个庞大的人民群体，他们也走向了最后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用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也要去唤醒中国人民的民心了，并且也是在中国人民正在走向觉醒的过程当中，标志着全体人民已经开始彻底觉醒和最后觉醒，所以我们的明天就不会太迟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谢谢你。
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觉，所有人都想往外跑，想出去看一下。共产党的书里面有句话说，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是落后的，是垂死的。我就心里面在那，我就想去看看那垂死的，他什么时候死，他怎么去慢慢的死去，我就想看一看。我当年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谈到所谓的爱国或者是其他的思想，我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说我爱我的家，因为我家在大别山的一个农村，我爱我的家，我只是爱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希望我生活的，哪怕我现在在这个大学，我希望这个大学是世界一流的，我在这个研究所，我希望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一流，仅此而已。我出来想看看外面为什么，我出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外面好像他没一天比一天的老死，他还活得一天比一天的挺高兴。你说他没有信仰，他也有信仰，啊，他也有他的一种追求。就像我离开德国到英国来一样，去一些教会里面和我的教授里面去看看问题，他们有信仰，他们信主任，他们信上帝。你要说我不信上帝，他和你说你这人疯了，你这脑袋有问题，上帝你都不信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也很高兴听到你今天这么精彩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奇怪，我心里面想，你的总体的思想是说人要宽容，要让所有的文化在一起包容，不要去说你只要信什么你不信什么，所以我就说你现在好，让我们屈服了马列，可以，现在我屈服了马列，我想问一下新先生，我该信什么？所以现在就像我说的马列一样，人总要有个信仰，一个追求，哪怕你信鬼神也好，你信佛教，你信耶稣，信任何东西都可以，我觉得人要有一种信仰。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屈服了马列以后，还我中华，下一步我们该信谁？
咱们的老乡哎，离的家就不远了。
我看到你们
是吧？真的，你说的很好。我们驱除了马列，我们还应该信什么？人总要信点什么。我想，要简单的说，你就信你该信的，你就信你要信的，就信那个允许你信什么都行的那个自由。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能告诉你，你一定要去信上帝，你一定要去信基督教，我不能这样说，我只能说，在你获得了信仰自由的时候，信什么那是你的事。至于说你的信仰是不是给你给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带来好处，那是由你来判定的。第三，如果你的信仰对我的民族国家包括对自己有好处，我们大家都乐观其成，都高兴。如果你的信仰只对你有好处，却给民族国家将来带来麻烦和灾难，那我们就会告诉你，哎，我们讨论讨论，因为我们自由了嘛，到底还是信什么好，信什么不好，你就信自由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了。第二，因为你没听到我昨前天讲的，我今天讲驱除马列，我刚才又说我中华是量大的君子，不独的丈夫，那你还要驱除人家干什么？因为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我们从满清到辛亥之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到49年到现在，中华没驱逐过他呀。1903年马列就到中国来了，不是一声炮响送来的，这不是我们心眼小，他害我们害惨了，拜拜吧，你走你的，不要你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想我讲这个话你不会认为我小心眼就行了。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位女士给我提的问题，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你讲到最后讲退党的问题对吧，我没有回答。说心里话，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在号召退党的时候，我是一愣的，因为我没想到这么个绝招，这是绝招，挺和平的一个绝招，挺理性的一个绝招，只要做到好，真的能够动摇某种思想上的关系上的根本，所以我赞成，我觉得是个好号召，是一个正义的号召。第二个，如果扎扎实实的做下去，一个一个的做下去，做到许多共产党员，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老的还是少的，不论是有权的没权的，有钱的没钱的，都走上了退党这条路，那就像共产党是什么状况，那当然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命运危机嘛，他的队伍会涣散的，当然他是有前途的，他是有成功的。退而言之，即便是不能马上把6700万共产党员都自觉地退掉，这也是在思想上制造他的混乱，在心理上制造他的恐慌，在行为上告诉他你得想想你的后路啊，这也没错啊。问题只有一个，你们的号召提的是对的，你们的开场做的是好的，我只希望你们做的扎扎实实，更加扎扎实实，更加广阔和深入，用这个坚持了和平和理性的方法，让共产党人认识自己，要求自己退出共产党，不再做马列子孙，重归中华儿女。我想我也只有这点认识了。好，谢谢。
大陆人民网2007年5月转载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文中介绍了国家行政学院的博士程平刚刚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的调查。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有近一半以上的官员表示，他们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中的任何一种被官方定为迷信的占卜算命方式。被调查的这些县长、处长们几乎全部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还有不少人曾在中共党校进修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谈到面临的执政危机时承认，中共相当多数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还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他深感中共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存在很大危机。而民间像节目中的那位大学教师说的，虽然是党员，但并不相信马列的人并不在少数。早在2004年1月，中共就在他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文中，宣布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5年12月，为配合这个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斥资1亿元人民币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院的任务是在新形势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编写新教材作为大学必修课，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教材提纲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首批教材共13本，每本投入至少100万元。由此可见，中共不仅自己死抱着马列这个祖宗不放，而且还要下一代继续做马列的重子重孙。看来辛先生让共产党自己认识自己，不再做马列子孙，重归中华儿女队伍的希望，只能是美好的愿望了。那么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共党员来说，如果您不再想做马列子孙，重做中华儿女，那么退出中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您还理解不了退党保平安的深意，但是不与双手沾满几千万同胞鲜血的恶党为伍，最起码你也可以图个心安吧。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中，请您继续关注辛浩年问答系列访英篇的第二部分。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却公然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却颠覆了他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一面高举孙中山的旗帜代代相传，一面诋毁孙中山的伟绩频频发难，如此阳奉阴违究竟用意何在？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新近推出辛浩年演讲系列片 DVD 孙中山与共产党，把真实还给历史，把真相还给人民。订购电话212-967-3088，订购网址 www.shopping.ndtv.com。